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又再一次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创世纪第23章，亚伯拉罕他为他的妻子萨拉的丧事已经办完了，现在他要为他的儿子办喜事的。在以撒的生平当中，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，一个是关于以撒的出生，他生出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祭物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就是有关于以撒他要迎娶他的新娘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以撒娶妻的事情。亚伯拉罕派他最信任的仆人到他老家哈兰这个地方去，要去为以撒娶妻。结果仆人很成功的把利百加，就是以撒的后来的妻子，带了回来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，这里显明神对我们人的婚姻非常的看重，神看重我们的婚姻，因为神设立了我们人类的家庭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。另外，神给我们设立的另外一个制度，就是有关于国家的制度，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。所以神设立的婚姻也设立了国家的制度，当这些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，社会就会崩溃，一团糟。家庭婚姻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结构，神设立婚姻制度是要使社会能够巩固以及安定。神设立政府的目的是要管理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，因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。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，要指出来，神对于你的婚姻非常的关心，神是要介入我们婚姻的大事，这是一个神所祝福的事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就是在加利利迦南上一个婚礼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创世纪第24章是神话语当中很戏剧性的一段的记载，告诉我们在很早以前的一段爱情故事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，说到怎样为以撒找到他另外的一半，以撒娶妻，也是为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也很属灵的一个故事。在进入这章本文之前，请注意两件事情是非常很奇妙的。第一件就是神怎么样带领这些相关的人物的一生的他们一生的细节，这里有不断的重复，说明神是怎样带领着他们。在远古的社会当中，他们怎么样去寻求神，并且他们跟随着神带领他们，他们跟随神的带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带领，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的一生，今天神也一样的带领你我的一生。第二，利百加，这是后来做以撒的妻子的，他毫不犹豫的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就跟随那位老管家，后来都变成以撒的新娘，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24章的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现在年纪老了，耶和华神在每件事情上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他打算要为自己的孩子以撒娶到一个妻子，但是他不想在迦南族这族人当中找一个媳妇， 因为迦南人是崇拜偶像的，不认识真神，他们是异教徒。于是亚伯拉罕就派自己的老管家到哈南地区为以撒娶妻。圣经的第二节，经文第二节，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。这是当时的那些人，他们要发誓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是举起右手或者把左手放在圣经上来起誓。一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，我自己认为要把手放在圣经上来宣誓才要说真话，其实是很多余的。如果这个人存心撒谎的话，就算他把手放在圣经上也照样在撒谎。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起誓的人是要把手放在向他起誓的人的大腿底下。这个老仆人名叫以利以谢，他也有一个儿子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亚伯拉罕就曾经对神说，我既没有儿子，就让我的管家承受家业吧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家里面有个适婚年龄的孩子，就是你的家有一个孩子应该到了结婚的年龄的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千万不要让他们与迦南人结婚。今天呢，也有迦南人还在那里，如果真的和他们结婚的话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。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你们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。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老管家对亚伯拉罕说，如果我找不到一位愿意跟我回来的女子，我能回来带以撒去那个地方吗？亚伯拉罕的回答就是说，不可以，不必要的，不要带以撒回那里去。这里是神给我们定居的地方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带以撒去那里。亚伯拉罕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再来看第七节，第七节经文，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一再的表现出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。他告诉这个老管家，你要仰赖神的带领，神已经曾经这样允许过我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乱猜的，也不是一种冒险的行动，信心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、神的应许上，信心必须要有根据，也必须要是合理的。信心并不是盲从，也不是好像在打赌，或者说只是听天由命就好了。有许多的现代人说，啊，好吧，我相信神，要来的就来吧。你相信神很好，但是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，就像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，神已经应许我，以撒是我的后裔，神要借着他使地上的万国得福。你只要确定一件事，神一定会为我以撒，为我的孩子预备一个妻子，把以撒的妻子带回来。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你，信心不是一种愚昧的行为，也不是糊里糊涂的、迷迷糊糊的，信心必须要合理的，并不是说我有信心就贸然去行事。我们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赌注，信心必须要是真实的、脚踏实地的。亚伯拉罕确信神所说的话， 接着我们看第八节，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亚伯拉罕说，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到那里，但是如果那个女子不肯跟你来，那我不会把你解雇，你不会失业，你不会被解雇的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亚伯拉罕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神一定另外有一个更好的旨意，更好的办法。我不知道神的办法是什么，总之神不会让我儿子会去娶一个不信神的女子作为妻子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信心就是要根据神的话去行，信心必须要有根据，神要我们相信他的话，不是说啊我就相信而已。如果你以为你可以勉强神去做一些事情，或者说你相信神就会按照你所相信的，按照神你的意思去做，那个就是很荒唐的。有一位牧师，他在这方面有一个深刻的体验，他就曾经得了癌症好多年了，他很希望得到医治，神医治他，他也相信说借着信心可以得到医治的道理。但是有人告诉他，如果他强求勉强神，或者说他一定要神医治他，那神就医治他。但是这位牧师他认为他不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他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他都愿意遵行，就没有说强求啊，神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亲爱的朋友，神欢喜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他，但是最后的决定是要让神自己来决定，由他来回应我们的祈祷。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有根据的，他没有强求神要为他做什么，他只是说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，神应该另外为他开路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，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，为这事向他起誓。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去为以撒娶妻。第十节，我们看第十节，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，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，起身往米索不达米亚去，到了拿河的城。这个老管家就到了米索不达米亚去，要为以撒娶妻。他带了十匹骆驼和一些主人的财物，也带了一些仆人一起上路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，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。哎，为什么是女人出来打水啊？在那个时代，妇女是比今天的妇女做更多的粗重的工作，也是一些劳力的工作。当时妇女是要为牲畜打水，照顾牲畜，而男人呢就到外面去做买卖或者做别的事情，他们并不是啊游手好闲。按当时的习俗，妇女是要负责打水的。这个老管家正在等候，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，他可以在当地居民面前亲自替骆驼来打水。亚伯拉罕已经把整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，现在这位仆人，这个老仆人也照样的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这个仆人说啊，他说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，我向哪一位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但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女子 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的。这个仆人啊，向神祷告，他说城里的女子会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要该挑选哪一个才对，而现在我的责任就是要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位。神啊，我求你叫我能挑选你所拣选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呼求耶和华引导他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认为他会选谁呢？他是个男人，当然会选一位美女吧。你知道利百加是长得非常漂亮的。我们的神是宇宙的造物者，美丽的夕阳、美丽的花朵都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老管家会从女子当中挑选一位最好看的，不然他可能就是失职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节、十六节，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拉和妻子密加的儿子。那女子面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，又上来。我告诉你，利百加长得实在很美丽。经文上告诉我们说，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是不是很好啊？我很讨厌啊，今天在电影界或者媒体，他们所谓的那个美貌、那个美，其实只有神所说的美才算是真正的美。因为美丽、美是由神创造的，而且神使用一个长得很可爱、美丽的人是一件好事。我常常祷告神能够呼召一些俊男美女出来奉献侍奉神，我们也为这些事情来代祷代祷。利百加除了容貌极其俊美之外，她还是一个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现在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，仆人跑上前去迎接她，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女子说我主请喝，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。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你看利百加很殷勤礼貌，对人很客气，可以说他又聪明又美丽，心地很善良。第二十节，经文二十节说，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，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。你还记得吗？他们一共有几只骆驼？对，十只骆驼，还蛮多的吧。二十一节，经文二十节说，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？老管家站在旁边，心中很惊奇啊，因为他在想，到底眼前这个女孩是不是神要给他的呢？他相信这一定是神所带领要给他的。请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，重半斯克勒，两个金镯重十克勒，给那女子说：“请告诉我，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的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”女子说：“ 我是密加与拿和之子比土利的女儿。现在那个仆人他知道的都是关于这个女孩子的背景，原来她是拿和之子比土利的女儿，而拿和正好是亚伯拉罕的兄弟，他们是亲戚。哦，他肯定神的手在掌管这一次的事情。第25、26节经文这样说，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，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。这个仆人在这件事情上他看见了神的手在带领着他，他现在很放心了，于是就低头向神感恩。是的，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有神的带领实在会太好了。第27节他就说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一当称颂的，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。这个仆人说，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话。神引领那些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人，愿意神带领我们，愿意神指引我们，让我们照着他的指示去行的人，只要我们愿意遵从神的道，神一定会随时引领你也引领我。我们要学习一个遵从神旨意的人，求神的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接着我们看第28节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。在这里我要提醒你留意啊，这边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，就是他的舅父拉班，这个人在这里出现了。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拉班这个人，因为他是一个势利眼，看势利眼的人。第30节这里说，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，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，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，说那人对我如何如此如此说。拉班就跑出去往井旁边去，到那人跟前，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的旁边。老管家这个时候还在井的旁边在那里等候，看有没有人从利百加的家里面出来迎接他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受欢迎。当拉班看见仆人带着这些金环啊、金镯子啊，他知道眼前一定是一个很富有的人，拉班就出来迎接贵宾了。他好像不会放弃任何的做交易的机会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再看第31节，便对他说，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，为什么站在外边呢？我已经收拾了房间，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拉班他自己这个人他也认识有一位永活的真神存在，他相信神，他是造物主，是独一的神。我们再看32节，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，拉班卸了骆驼，用草料喂上，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，这是关于那时候有洗脚的迎宾的一个习俗。当时还有好些人跟着老管家一起来的，拉班吩咐下人要好好的礼遇这些客人。我们看到这个奇妙的神带领这个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妻，盼望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再一次看见我们对神的信心 不是盲目的，一切事情有神美好的带领，让我们常常愿意在神面前顺服神的旨意，也求神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心里面要回应今天所听到的信息，或者要跟我们分享，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麦是麦田的麦，基是基督的基。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